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还有我们的新晋主持人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102新西兰国内新闻第一篇文章，2026惠灵顿地区平恩留学宣讲会在维多利亚大学成功举办。5月13日下午，2026惠灵顿地区平恩留学宣讲会在维多利亚大学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维多利亚大学联合主办，我馆负责教科文事务的参赞唐军、维多利亚大学国际学生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凯伦·戴维斯出席致辞。宣讲会吸引了来自该校和梅西大学130余名留学人员参加。凯伦·戴维斯感谢使馆对学校的支持，表示校方高度重视中国学生福祉， 将不断加强与使馆的合作，保障中国学生安全与健康。
唐军参赞代表王小龙大使致谢各方，指出中国是新西兰第一大留学生源国，留学之路安全是底线，成长是目标，报国是初心，希望同学们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和能力，做平安留学的第一责任人，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做孜孜不倦的探索者，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年的良好形象，做忠心友好的民间使者。
我馆领侨处主任宋海刚、警务联络官曾范静、布林顿警局侦探蔡维、亚裔家庭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王丹，分别从领事保护、反诈防骗、本地治安以及心理健康方面进行讲解。同学们认真听讲，积极参与互动，纷纷表示活动针对性强，很有收获，非常感谢使馆和学校的关心关爱。
让我们来看中新社报版号 A02 国内新闻第二篇文章，驻奥克兰总领馆举办灵宝进社区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讲活动。5月15日，驻奥克兰总领馆举办灵宝进社区活动，走进奥克兰东区社团，向当地侨胞宣介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冯林领事、李振宇副领事和奥克兰警方少数族裔事务处林峰警官出席，百余名侨胞参加，当地华媒做了专题报道。
李振宇副总领事与林峰警官先后就十大高发类案、20个防诈关键词以及当地典型案例做生动讲解，并与侨胞互动交流。大家认真聆听讲解，仔细阅读总领馆发放的宣传手册，纷纷感谢总领馆举办此次活动，并表示对电信网络诈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防范方法。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国内新闻下一篇文章，何颖总领事出席传承之美文化节开幕式。5月16日，何颖总领事应邀出席爱德慈善基金会与市中心图书馆联合举办的传承之美文化节开幕式。新西兰民族社区部高级顾问张武翠群、克氏市议会泰拉·哈里森·亨特、市图书馆毛利多元文化服务部经理玛亚·亚布拉汉及当地近百名民众参加。活动设置了传统乐器演奏、舞蹈表演等环节，观众们在品茗观演中尽情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的融合之美。
何总领事致辞表示，文化因传承而绵延，友谊因交流而深厚。新西兰秉持多元包容的社会文化理念，与中华文化和和共生、兼容并蓄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本次文化节以文化为纽带，以传承为初心，既生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也助力当地民众走进中国、了解中国、读懂中国，加深两国民心相通和传统友好。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国内新闻下一篇文章，何颖总领事会见新中贸易协会主席江浩然。5月12日，何颖总领事会见新中贸易协会主席江浩然，就促进南岛对华经贸务实合作、构建稳定互利双边经贸关系进行交流。我馆沈建、孟淑娟领事参加。江浩然表示，协会对中新商贸合作充满信心，未来将协会员企业抓住机遇，深化对华合作。
何总高度评价新中贸协对促进双边经贸合作所作贡献，重点介绍林区农产品、旅游业等优势产业对华合作情况，希望新中贸协发挥自身优势，集合各方力量，积极推动南岛会员企业加强和拓展对华投资合作， 总领馆将给予积极支持。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102国内新闻下一篇文章，新西兰南岛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致两名香港游客遇难，中领馆发布提醒。据新西兰警方通报，5月15日下午，南岛塞尔温区北拉卡亚路与一号公路交叉路口附近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我香港游客两人遇难，两名伤者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敦促院方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及家属及时提供领事服务与协助。
总领馆再次提醒，南岛已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请自驾游客切实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如遇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新西兰报警或者急救电话111、外交部全球领保热线00861012308或00861065612308，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领保电话00643341106，或者03341106。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国内新闻最后一篇文章，新西兰直升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新西兰警方5月17日表示，一架直升机当天上午在新西兰南岛南阿尔卑斯山区坠毁，造成两人死亡。警方发表声明说，失事直升机是一架包机，坠毁在阿斯派林山国家公园，直升机上载有两人，当时正在进行狩猎旅行，全部遇难。该狩猎旅行小组还有三人在地面，已被安全转移。新西兰南岛目前处于秋冬交替之际，天气多变。
下面来了解中新时报 B02 国际视野版面第一篇文章，中美两国选择合作而不是冲突，全世界都将受益。连日来，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多国媒体和国际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晤，两国领导人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开启中美关系新阶段，双方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不仅有助于两国自身发展，也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注入更多可预期性。
巴基斯坦知识与公共政策中心主席、巴基斯坦南亚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马哈茂德·乌尔·哈桑汉表示，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晤具有里程碑意义，开启了中美双边关系的新篇章，双方将寻求更多共同利益，促进相互理解，推动各自更好发展。
塞尔维亚南通社刊文援引美国问题专家弗拉基米尔·马林科维奇的观点称，中美元首就全球安全、宏观经济战略及双边政治关系等议题展开对话，不仅为两国关系开启新篇章，也将为处于动荡的世界经济注入信心。
文章分析称，保持高层对话是中美管控分歧、防止经贸冲突升级的有效手段。在当前全球多重危机交织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寻求利益交汇点，避免危机进一步加剧，不仅符合两国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
泰国民族报刊文称，对于中美两国关系新定位，中方认为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美方也释放出积极信号，表示愿意加强沟通，管控分歧，推动双边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并支持美国企业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中方始终坚持合作而非对抗，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四大全球倡议等，致力于构建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 巴基斯坦议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秘书处全球发展倡议小组顾问沙基尔·拉麦对本报记者表示，事实证明中美两国合作可以带来更多机遇，巨大的中国市场可以让许多美国农民获得更好生活，美国企业也可以借助中国市场扩大其全球竞争力。
塞尔维亚政治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是一场重要访问。报道说，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南非广播公司新闻台报道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发生在全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具有特殊战略意义。此次会晤是近年来中美两国高层最重要的接触之一。肯尼亚《旗帜报》报道称，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说明经济合作仍是中美双方的重要合作纽带。
中美关系更加稳定，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鉴于两国经济体量巨大，以及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恢复全球投资者和市场的信心，并为全球贸易、投资与合作创造更好的条件。
秘鲁国立圣马克思大学亚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尔科·卡拉斯科表示，中美和平共处的重要意义在于两个大国能够创造足够的政治空间，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竞争，同时为应对全球性挑战保留合作的可能性，例如在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治理、金融稳定、粮食安全等领域。
巴西247新闻网总编辑莱昂纳多·阿图神撰文称，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的元首会晤，其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在国际局势日益动荡的当下，会晤传递出的主要信息简单而有力：合作永远优于对抗，中美两国选择合作而不是冲突，全世界都将受益。
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B02 财经房产版面第一篇文章，政府宣布继续投入1.31亿教育经费，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基础。教育部长埃瑞卡斯坦福表示，政府将在今年的财政预算中投入1.31亿纽元教育经费，用以提高新西兰学生的阅读、写作以及数学水平。本周一5月18日，斯坦福与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在夏哈特的布尔科特小学公布的财算预告中共同宣布了这个消息。
作为政府在小学和初中教育领域推行的代际改革的一部分，两人公布了12项举措。新的数学计划包括建立数学学科中心，旨在提高任课教师的教学信心和能力，提供适于0到8年级所有年级的数学实践课资源和游戏，新增36名数学辅导教师，对5年级学生实施新的乘法表和除法测试。
新的阅读写作计划包括4年级、5年级学生使用新的写作练习册，针对6年级至8年级学生全面推行一项数字化写作工具，为3年级至10年级学生提供新型可解码书籍，为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提供为期12周的结构化读写能力提升课程，为2年级学生新增读写能力测评，涵盖阅读、理解、写作、拼写和基本标点符号，与现有的2年级数学测评一起进行，为教师提高读写课程教学提供指导，并提供配套视频和资源。
此外，政府还将推出一项名为阅读助你成功的新阅读行动计划，与现有的让它发挥作用数学计划和正确书写写作计划相结合。斯坦福德表示，这举措将有助于政府实现其目标， 也就是达到2023年12月新西兰 80% 的八年级学生在阅读、写作和数学方面达到与其年龄相符的预期课程水平。
孩子们在学校怎么样，每个阶段表现如何，家长们将获得更多这方面信息，并且也能为孩子们能顺利升入高中做更好、更充分的准备。斯坦福表示，这些投资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降低学校的成本，并支持以证据为导向的改革。他认为，已经有早期迹象表明，政府的教育改革已经取得了成果。
最新的课程洞察与进展研究报告着眼于2025年末学生们的成绩，显示结果超出了预期。他说，2024年至2025年间，六年级学生的写作成绩提高了 5%， 数学成绩提高了 6%， 这显著改变了新西兰四年级至八年级学生成绩长期下滑的趋势，并能更好地帮助这些学生在高中取得成功。不过，斯坦福德表示，某些方面早期的一些进步需要进一步随时间推移而转化为更加持续的进步，让进步的学生更多，让需要额外支持的学生更少。他表示，政府正在履行承诺，继续投资教育改革。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B02 财经房产版面第二篇文章，新西兰最新燃油数据曝光，汽油库存明显下跌，油荒要来了。新西兰燃油供应数据再次受到关注，新西兰商业创新和就业部发布的每周两次燃油库存报告显示，截至5月13日晚上11时59分，新西兰共有汽油库存 56.2 天，柴油库存 46.3 天，航空燃油库存 47.7 天。
与上一份5月10日的数据相比，汽油库存从59天降至 56.2 天，减少 2.8 天。柴油库存则从45.2天升至46.3天。航空燃油库存从50.2天降至47.7天。最受关注的是汽油库存变化，汽油库存下降 2.8 天，距离三天门槛只差 0.2 天。根据报道，三天降幅是考虑是否审查燃油阶段响应级别的部分标准之一。
不过，库存下降并不等于供应中断。总库存数据不仅包括新西兰境内储备，也包括位于新西兰专属经济区内的燃油，例如正在卸货、靠泊或在港口之间移动的船只。此外，预计三周内抵达新西兰的海外船只燃油也被纳入统计。
如果只看境内实际库存，截至5月13日，新西兰境内汽油库存为 30.6 天，柴油为 19.9 天，航空燃油为 27.1 天。这一组数据变化更复杂，境内汽油库存较上一份报告的 29.6 天略有增加，但柴油和航空燃油均下降，前者此前为 22.3 天，后者为 28.4 天。柴油境内库存降至 19.9 天，是4月15日以来最低水平。航空燃油境内库存也从5月3日近期高点 34.4 天降至 27.1 天。
新西兰商业创新和就业部 MBRE 表示，这些变化反映正常船运模式和例行波动，即使没有中东冲突也会出现。换句话说，当前数据需要关注，但尚不能简单解读为供应危机。截至5月13日，共有12艘燃油船在海上，其中4艘位于新西兰专属经济区内，8艘在更远海域。MBRE 称，燃油继续按预期流入新西兰。
MBRE 在声明中解释，在正常供应周期中，大型货船抵达后会补充库存，随后库存被逐步使用，直到下一批船只装载并抵达。这种到港至消耗再到到港的节奏，本身就会导致库存天数波动。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库存天数变化通常不会立刻转化为加油站供应问题，但在油价上涨、地缘冲突和生活成本叠加的背景下，燃油库存数据会被市场和家庭更敏感地解读。
燃油供应也是房产和消费市场的重要背景变量，油价上行会增加通勤和物流成本，压缩家庭可支配收入，并影响买房信心。近期按揭经纪人已经指出，汽油价格上涨正在让部分买家重新考虑是否承担更多债务，因此这份燃油报告的意义不止在能源领域，它也反映出新西兰经济当下的脆弱平衡。供应链总体仍在运转，但任何价格波动和库存变化都可能放大家庭对未来支出的担忧。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再次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您正在收听的是怀卡托华人之声，调频立体声 FM89.0， 这里是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 Lily 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 Lily 女士，与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晚上好。我们知道莉莉是新西兰顶尖人寿医疗保险顾问和健康财富顾问，并且作为世界华人保险大会特邀讲师，新西兰金融顾问领域最高协会 Financial Advice New Zealand 创始成员及协会认证值得信赖的保险顾问。莉莉更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 IDA 白金奖获得者，同时也是新西兰第一位获得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奥斯卡。
莉莉你好，又是新的一周了，首先还是请您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最近保险行业的动态，比如呢，今年保险市场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
对，今年呢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年，对于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因为呢在过去的一年呢，纽西兰的这个保险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保险公司呢被国际上的大公司所收购，然后呢也会有新的保险公司呢今年会在新西兰开展新的业务。因为去年呢纽西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保险公司叫 Extra Life， 这个公司呢已经是4次获得了最佳人寿保险公司的称号 Life Assurer of the Year。 然后呢他呢在前一年的时候呢，他的母公司，他以前的母公司呢是叫 Suncorp，是澳洲的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这个公司下面呢它有寿险行业，它有 Fire and General 的行业，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买房屋财产汽车啊商业保险啊这种。然后呢它在前年的时候呢它做出了这个结构上的调整，它就把这家保险公司跟澳洲它下属的所有寿险公司它就卖给了世界上另外一家很大的一个公司叫 Resolution Life。Resolution Life 呢这家公司呢是海外的一个公司，非常大在国际上。然后呢他呢曾经有买了纽西兰以前旧的 AMP 的这个book， 然后呢 所以他在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他卖掉了之后呢，去年就在做这个交接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交接其实在今年一月份刚好完成，但是呢，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Resolution Life 呢也做了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把它全球大的所有寿险业务卖给了另外一家亚洲数一数二的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叫 Nippon Life。然后呢 ，Nippon Life 呢是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实力非常的雄厚。然后呢，他们想要显著的扩张他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影响力。然后他们的市场规模，所以他就收购了整个这个 Resolution Life 他的所有下属的这个保险业务。那所以呢，纽西兰的这家公司 Astra， 他的新的这个Mother Company， 他就变成了日本的 Nippon Life。虽然目前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因为还在等待纽西兰的这个 Reserve Bank 跟政府的这个批准。但是呢，可能应该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完成，应该是会完成，因为它国际上的收购它已经完成了。纽西兰的呢，就是正常的走这个行政上的程序而已。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本土的这个保险公司，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险公司，但是现在呢，拥有一个新的一个母公司，日本的 Nippon Life。那么，日本人呢，他的保险的思维是很先进的，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会期待是说，当这个整个并购完全完成了以后，它可能会在纽西兰做一些改动，比如说对产品上面一些新的支持、一些更新，推出一些新一些的产品，或者在对于这个用户体验方面，它可能有可能会做得更好，因为日本人很擅长提升这个用户的体验。然后呢，因为我有不少的朋友，因为我每年都在国际上开会，我有不少的朋友，包括日本的朋友等等，我经常会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聊天。然后呢，所有的我的朋友呢，日本的朋友都告诉我说，这家 Nippon Life 这个保险公司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险公司。那么除了这一家保险公司，还有一家日本的保险公司叫 Daiichi Life， 这家公司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它呢也是在几年前收购了纽西兰的另外一家本土保险公司叫 Partners Life。那么所以说呢 ，Partners Life 呢，它的母公司就变成了 Daiichi Life。这家公司呢，也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在日本的公司。然后呢，它也是在海外有很多的子公司。所以呢，我们可能也会期待是说，看 Partners Life 会不会今年有一些新的进展。那么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呢，就是 Chubb 这个公司呢，其实不是一个传统的寿险公司，但是呢，它可能这个公司对于战略性的发展呢，它想要更多的往寿险行业去。方面去发展，所以他就收购了之前纽西兰的 Cigna。 Cigna 这家公司呢，以前呢它的前身它购买的是 ANZ 银行下属的 OnePath 这个保险公司。那么所以呢在 Cigna 收购几年之后呢，他也做出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就卖给了 Chubb。 所以现在呢，纽西兰呢另外一家公司叫 Chubb， 这家公司呢它非常具有创新，然后呢它也是在寻求更好的这个方法，然后呢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南非的一家保险公司。南非的这家保险公司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相对小众一些的保险公司，但是它非常有特色，因为它只做这个 young professional 还有高净值这部分的客户。然后呢，所以它 target 的这些客户，它不是 mass 的这种 market， 它非常非常 niche。他这个公司在澳洲做得非常好，非常成功，虽然很小但做得很成功。然后呢，所以在一年多之前，他就决定在纽西兰他也开始可能就是展开新的业务。所以呢我们公司呢作为跟他们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就在整个这个公司的设计产品设计上面帮助了他们设计了纽西兰整个一套的这种大病啊、寿险啊、生意保障型啊、收入保障型的这种保险。我们可能跟他们很紧密的合作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开了很多次的会议，然后呢帮助他们设计出了符合纽西兰市场的这种新的产品。所以这家公司呢可能也会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推出，但是呢它的这个申请条件呢它比较苛刻，它会要求有大学本科学历或者硕士学历，然后呢才能够购买这家公司的产品。所以它 target 是很小众的这部分的人。所以呢今年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呢，是一个很让人 exciting 的一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作为业内人士，您认为纽西兰的保险跟其他世界上的国家保险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些我们比较擅长的东西？另外，有哪些其他国家有而纽西兰没有的保险产品呢？
这个问题呢，其实问得很好，因为我每一年在海外开会，我都会接触到世界所有国家最顶尖的保险顾问，然后我们在一起大家沟通最常见的就是对比互相的产品。纽西兰从我目前我的观察来看，我们的保障型类型的保险是全世界性价比最高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们购买人寿保险，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保险，纯保障型的，我交钱我就有保障，然后没有任何现金价值，然后呢我如果出事儿他就理赔。那么人寿这个保险它是个很简单的保险，每一个国家的保险公司，每一家做寿险的公司它都有这个产品。但是我对比过美国的人寿保险、英国的人寿保险、日本的人寿保险、中国的人寿保险，然后呢甚至对比过澳洲的人寿保险、澳大利亚的人寿保险，然后呢甚至区域性的，比如说中国香港的人寿保险、中国台北的人寿保险，没有哪一个国家它的在同等额度的情况下它会比我们更便宜。比如说我们同样是保100万纽币这个额度，那么纽西兰的人寿保险的费率是全世界最低的。我看过所有世界上的保险公司，我目前还没有发现，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公司它的费率能够低得过纽西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说保险这个东西对于在保公司来讲，它是区域性定价。什么叫在保公司？就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就他们为保险公司提供保险。那世界上的在保公司呢，就这么几家很有名，有可能是美债，有可能是 RGA， 然后呢金瑞啊、Swiss Re 瑞士在保等等等等，这些 Hanover Re 都有可能。那么所有这些在保公司，它在全世界各个区域它可能都有生意。你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美债这个公司，它在中国，他在中国他有为很多保险公司提供保障，他在纽西兰他也有为我们这边的保险公司提供保障。那可是呢，纽西兰这个区域它很和平，人口比较少，有公立医疗，人均寿命比较高，然后呢免费的公立医疗，而且呢环境很好，没有什么污染，没有核产品，没有核泄漏的风险，也没有战争的风险，没有恐怖袭击的风险。所以呢整个这个mortality 的 rate 它就比较低，风险就比较少，然后呢所以说呢它的定价它可能就会便宜一些，这种很正常。而且呢纽西兰的保险呢它不允许卖给外国人，它只能是说你必须要有纽西兰的身份你才能够购买。那所以在相对程度上呢它也降低了这个索赔的风险。它可能跟香港的保险就不太一样，跟美国的保险可能不太一样，香港的保险你不是香港人你也可以去购买，新加坡的保险也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呢他就可能承担了一部分这种没有在那个区域生活的人他的风险。那么所以呢纽西兰的保障型的这个保险呢是性价比最高的，我目前所看到就是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价格上面有比我们更便宜的。你比如说我圣诞节的时候，我很多客户回到纽西兰来度假，他们有的想增加他们的保险，因为人在海外他是加不了保险，必须本人回到纽西兰。所以有的客户呢，他比如他在香港他有购买保险，他就拿过来那我帮他们看，那我就会发现同样的这个保额的情况下纽西兰就便宜很多，那更不要谈说在中国购买的保险，那我们就更便宜了。那么可是呢我们的保险虽然保障型的保险我们很占优势，但是纽西兰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没有现金价值的保障，没有任何的保险有现金价值。这一点在跟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太一样，我们的保险跟澳洲很接近，但是跟整个亚洲区跟北美区都不太一样。你会发现所有在美国在中国，然后呢或者在日本或者是在中国香港跟中国台北，大部分的这种寿险它都有现金价值。所谓的现金价值就是你这个保单你可以取钱出来，甚至你有储蓄的功能，或者有增值的功能。可是呢纽西兰就没有有现金价值的保险，但我们并不是永远都没有。我其实呢我做这行以前，我做这行大概二十四年，然后呢我做这行以前30年前纽西兰是有现金价值的产品，可是后来随着税收的改变，随着政府政策的改变，那这种产品就从市面上消失掉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所留下来的只有保障型的保险，任何有带储蓄功能啊、取现金功能啊、增值功能的保险我们就都没有。那么为什么是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就是 这边的政策、税收还有政府，他都希望是说你的保障跟你的投资是分开的。你保障部分的钱你能看得很透明，投资的回报你也能看得很透明。投资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去做任何的投资都没有问题。可是呢，如果把投资跟保险站在一起，那就变得不太透明。你不知道我的收益到底是多少，你也不知道我的保障到底花费是多少。其实呢，我自己有一些很旧很旧很旧的客户，他们之前买过这种像 Whole of Life Endowment Policy， 他们有的还留着，我还有时候偶尔能够看到这样的 policy， 帮助客户就是他退休了之后他要 cash out，取出来他之前所有的钱，那这种是非常旧的遗留下来的保单。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任何有现金价值的保单，这一点可能是我们跟海外保险最大的一个区别。
嗯，谢谢。我们经常听说您啊，每年花好几万纽币去海外学习开会，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您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钱投资自己呢？因为据我们所知啊，您已经是做到了行业中的顶尖保险顾问，为什么每年还要花这么多和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不停的去学习呢？
是的，我其实每一年呢，我可能基本上海外的会议至少平均来讲可能有三个的样子，然后纽西兰境内的会议呢可能有4到5个，5到6个都不等。那么我拿去年我来举例子，去年可能跑的还不算那么多，然后呢去年呢有两个比较大的会议，一个是在马来西亚参加 IDA 的会议，然后当然也同时被组委会邀请去做讲师，然后呢另外呢去美国夏威夷有参加这个百万圆桌的 TOT 的顶尖保险顾问的会议，全球只有500多个保险顾问会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就是最顶尖的顶尖的顶尖。那我今年的这个安排的话呢，目前已经排好的呢是，我准备可能再过一个多月，或者是最多2个月之内，我会去一趟香港，然后呢也是去跟同行业的沟通，然后呢，交流，然后呢定好的国际会议呢是到8月份的时候呢去新加坡。新加坡完了之后呢可能只有几天时间，然后会到阿布达比，然后呢阿布达比可能会待大概1周多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呢就是10月份可能会去美国 Phoenix 也是参加 TOT 的会议，然后呢目前可能排的比较满的可能就目前是下半年排的比较满，然后还有就是纽西兰就是境内的个别的这种会议，就是短期来1天或者2天这种会议也很常见。那么我们每年出国参加这样的会议全部是自费，全部都是自费，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每次出一趟国飞机票来回可能就已经是10000块钱了可能，然后加上住宿加上酒店的费用吃饭的费用，然后呢不算自己的时间上的花费，可能一年光是参加会议来讲可能就好几万纽币肯定是有了好几万纽币，然后呢再加上说我平时基本上每隔一天我都在网上参加会议，各种各样的会议，然后呢有可能是我去听讲座，我听的比较常见的一些讲座呢是法商类的讲座跟税法类的讲座，因为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也需要不停的学习，还有部分是医疗类的讲座。对我来说，虽然我对保险这个行业非常的懂，可是我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我不是很懂，所以我需要去向比我更好的人去学习。比如说今天下午我参加了一个比较短的一个讲座，可能1小时，他是一个律师的一个讲座啊，礼拜四还礼拜五晚上我又听了一个在新加坡做的线上的这个讲座，然后呢也是专门针对高净值客户的财务规划等等这些。那所以像所有的这些讲座我也自费会去报名，会去花钱，甚至时间对我们来说其实很不友好，因为纽西兰是个很奇怪的一个区域，我们这个时间呢跟美国比呢比美国的时间要早，跟欧洲比呢也比欧洲的时间要早，所以经常对美国合适的时间对我们来说不合适，对欧洲合适的时间对我们不合适，对亚洲合适的时间对我们还是不合适。所以我参加新加坡的那个网上的线上的这个培训，那么它开始的时间是新加坡的7点钟，7点钟呢对我们来说就是11点钟我们开始，那如果夏天就更惨了，就是12点了，差5个小时。
是
11点钟，然后它是有时候是3个小时，有时候是4个小时，所以结束就是凌晨3点，经常都是到凌晨才结束。然后我参加的比如说 MDRT 的有的讲座，他们的时间也是在晚上可能11点钟或者10点钟他才开始， 结束之后也是1点钟或2点钟，中国的培训很多也是从晚上7点钟或8点钟开始的，2到3个小时也是基本上跨到凌晨，所以这些其实培训的时间对我来说都很不友好，但是我还是会花时间，我还是会花钱不停地去参加这样的培训。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不停地提升我自己，因为我做很多高净值的客户，我做很多跨境财富传承，所以我必须要了解客户，比如说他是移民，他从英国来的，他从美国来，他从新加坡来，他从香港来，他从中国来的，我必须要了解他在当地他的这个资产结构，他在当地他的生意，还有他家庭成分，还有他家庭的成员，比如说他孩子他出生在美国拿美国国籍，然后呢客户又在中国做的有生意，然后呢他又是移民到纽西兰，那么他以后呢他可能打算在纽西兰生活，他或者他打算去美国生活，那么所以对这样客户的高净值客户，他的这个风险管理跟财富管理跟财富传承，它都是对一个保险顾问它的要求很高，你要了解各个国家不同区域的法税方面的一些信息，你才能够给客户提供一个很好的全面的一个解决方案。永远要做我们这行，我们是顾问，我们永远不是卖一个产品，你要想买一个同样产品，你可以找任何一个保险顾问，你可以在网上购买也都可以，但是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对客户适合的，能够帮客户以后节约很多钱，能够帮客户做好他的财富传承，守住他的财富，这个才是我给客户提供最大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说我每年其实每年花大几万，每年我都在不停的学习，不停的提升自己，可能这个也是我跟绝大多数纽西兰其他保险顾问不同的地方。
非常钦佩莉莉学无止境的专业精神，那也请您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保险产品。
谢谢。
那我们也是感谢莉莉今晚带来精彩的分析和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不知不觉来到了今天访谈节目的尾声，选择莉莉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谢谢奥斯卡，如果大家下来呢有额外的问题，或者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疑问，或者索赔方面的一些咨询，都欢迎大家呢添加我的微信，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ID 是 NZLEELEELEE， 或者收我的手机号码02189635 8，然后私下可以向我咨询。
没错，跟 Lily 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点半收听到 Lily 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 Lily 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我们下周再见。
大家下周见。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点半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看世间百态，听人心冷暖，弘社会正气。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新华观点节目，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相聚了。
没错，又是一周过去了。小薇，你觉得这一周最值得关注的事情是什么？
那必须是中美元首会晤啊，特朗普访华，这可是全球瞩目的大事，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头版头条报道。
对，说得太对了，就在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也是他就任总统以来第二次访华。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次重要会晤的亮点。
杰德，我注意到这次会晤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点，就是两国宣布要建立所谓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你能给听众朋友们详细解读一下吗？
好的， 小薇，这个表述确实很重要，建设性意味着双方愿意合作而不是对抗，战略说的是要从大局和长远角度处理分歧，稳定则强调要管控风险，避免冲突升级。说白了，就是中美虽然有竞争，但要在竞争中找到平衡，在分歧中寻求共识。
那这次会晤具体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从目前公布的信息看，双方在多个领域都达成了合作意向。首先是经贸方面，两国同意继续开展高层对话，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其次是能源领域，双方表示要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此外还涉及人文交流、教育合作等多个方面，当然具体细节还需要后续跟进。
我也注意到国际媒体对这次会晤反响非常热烈，很多外媒都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有望重塑世界两大经济体的关系。
确实如此，人民日报也在评论文章中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这次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这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对于我们海外华人来说，中美关系的走向直接影响到全球经济的稳定，也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希望两国能够相向而行。
说完了中美关系，我们再来看看中东局势。小薇，最近伊朗有什么新动向吗？
杰德，你问得好。据美国副总统万斯5月13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强调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个立场非常强硬。
伊朗方面的反应呢？
伊朗外长已经表态，说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并公布了伊朗回应美方要点。看起来双方在核心问题上分歧很大，谈判还需要时间。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军事动向。据报道，美军目前在波斯湾部署了超过20艘军舰对伊朗实施封锁，这可是相当大的军事压力。
是啊，这种军事和经济双重施压让中东局势更加紧张，而且能源市场也深受影响。有分析指出，伊朗每日80万桶原油蓄势待发，一旦制裁松动，可能对全球油价产生重大冲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中东局势牵动全球能源市场的神经。
对于我们新西兰的听众来说，国际油价的波动也会影响到当地的油价，希望中东局势能够尽快缓和。
说完了中东，我们再来看看欧洲。当地时间5月17日，也就是今天，德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是的，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了排爆作业，这个规模可不小，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
哇，3万人撤离，规模可不小。
据当地市政府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次常规施工中被发现的。想象一下，二战结束都快80年了，还有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确实令人感慨。
是啊，战争的影响真的是深远持久。希望这次排爆工作一切顺利，也希望这3万居民能够平安回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和平的珍贵。
说完了国际大事，让我们把目光回到新西兰。本周，新西兰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呢？
首先来说说经济方面的挑战。杰德，你关注到纽币汇率的走势了吗？
注意到了，纽币对人民币汇率近期跌破4的大关，这个消息让很多人感到压力。新西兰央行加息的概率也在飙升，有分析认为这与新西兰经济复苏面临压力有关。
不过经济方面也有好消息，新西兰旅游业强劲复苏，3月入境游客创7年来新高，这说明新西兰的国际吸引力正在恢复。
是啊，而且净移民人数也显著增加，截至2026年3月的一年内，净增移民24200人，国际学生注册人数也保持强劲增长。这些数据说明，尽管面临经济挑战，但新西兰依然是很多人的理想目的地。
对于我们新西兰的华人社区来说，这些数据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大家要多关注经济动态，做好应对准备。
说到移民，小薇，最近新西兰移民政策有什么新动向吗？我知道咱们听众里有很多华人朋友关心这个话题。
确实如此，2026年新西兰移民政策整体走向是精准引才，门槛优化，流程简化，技术移民、绿名单、投资移民等通道都有新调整。
具体有哪些变化呢？
简单来说，核心调整集中在三大板块，对真正有技能、有定居意愿的申请人更加友好。技术移民通道新增了两条路径，六分制打分体系也有所优化。
对于想移民新西兰的朋友来说，这是好消息。不过，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密切关注政策细节，做好充分准备，最好咨询专业的移民顾问。
说完了新西兰，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国内。小薇，最近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有什么新变化吗？
可以说是一线城市疯涨，二线城市分化，三四线城市阴跌，呈现出明显的冰火两重天态势。
一线城市如深圳、广州等地，由于限购松绑、公积金提额、首付下调等政策利好，成交量和价格都有明显上涨。特别是深圳，最近的市场非常火热。与一线城市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三四线城市及县城楼市持续阴跌，流动性枯竭，成交量低迷，房价下跌，挂牌量激增，持有风险攀升，成为这些城市的真实写照。
中央对此怎么看？
政治局会议在4月28日以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17字定调，为全年楼市发展划定了核心主线。随后，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一线及强二线城市密集落地各项利好政策。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持续20余年的行业底层逻辑正在被重构，房地产市场的定位正在从投资工具回归到居住属性。对于想在近期买房或投资房产的朋友，还是要理性分析，密切关注政策动向。
好了，杰德，我们已经聊了很多财经话题，我还想提一个最近很热的科技新闻，
就是关于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据说各大科技公司都在加速推进大语言模型的商业化应用，我们的生活正在被 AI 深刻改变。
确实如此，无论是智能家居、自动驾驶，还是医疗诊断、教育辅助， AI 的身影无处不在。这也提醒我们要积极拥抱变化，不断学习新技能。
是啊，活到老学到老吗？
小薇，你觉得这一周的话题里哪个最让你印象深刻？
我觉得还是中美元首会晤吧，毕竟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全球。
我也这么认为，希望两国能够落实好这次会晤的成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新华观点就聊到这里。
我们从元首外交聊到中东局势，从欧洲排爆聊到新西兰经济，还分析了中国楼市热点，展望了科技未来，内容还真是挺丰富的。
我是杰德，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 FM89.0 新华侨声广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a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新华超神音质天神悦动元神伴你随行，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效劳。接下来呢，是轩轩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像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那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介绍一些中文学习的知识点，像重点啊、难点啊，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在近期的十几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直在和大家分享中国化学史。那有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分享说，这个化学史啊，肯定有不止一个版本。哎，真的是这样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介绍比较多的是张子高先生的版本。那中国化学史呢，其他的比较常见的哈，今天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啊稍稍的分享一下。比方说郭宝章先生的中国化学史，从远古一直到二十世纪末，每一章呢，我说当时对这个社会背景以及世界，同时都有一个透视，既有这个宏观啊，也有微观，既有横向也有纵向，这是郭宝章先生化学史的一个特点。像在这个版本的化学史当中呢，就提到中国在公元前100年发明了造纸术。公元的105年呢，东汉的蔡伦总结并且推广了造纸术。而那个时候呢，我们说欧洲人呢，西方呢，还在用羊皮抄书呢。所以呢，那个时候应该说欧洲的教育是很难普及的啊，因为纸张都没有普及，谈何教育呢？更不要说用洗手间的问题哈。到了公元的700到800年，唐代的孙思邈有一个浮硫磺法，这当中呢就最早的记载了黑火药的成分。哎，这是我们四大发明之一。像这个硝酸钾、硫磺、木炭，我们经常说一硝二磺三木炭啊，这么说想起了地雷战有没有啊？啊，这个是火药啊，对，就是在13世纪呢。我们说这个火药呢，是在公元700年到800年哈、啊，七世纪八世纪的时候我们发明了。那我们说呢，这个火药的这个记载呢，是在公元700年到800年，那肯定在此之前就有了。要不然的话不会到这时候才记录下来。那到了13世纪呢，火药啊就传入了阿拉伯世界，到了14世纪才来到了欧洲。哎，很难想象啊，这个三四百年之后呢，欧洲人以此造了洋枪洋炮来攻打中国。这真是很有良心是吧。在公元前的200年到公元后的400年，就是前一期啊，我们节目聊中国的炼丹术，哎，逐渐的发展和兴盛起来。同样呢，我们看郭宝章先生也提到了魏伯阳啊，这个人，魏伯阳、葛洪都有，在当中呢记录了汞、铅、金、硫等很多化学元素和数十种药物的性状，还有这个配置啊、比例啊等等。 那当时呢还是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400年，这是600多年哈。那到了公元的750年，这个中国的炼丹术呢传入了阿拉伯。在公元的800年，唐朝我们说有个人呢叫毛华。毛华是这个星球上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发现氧气的人。这个呢并不是我们要自吹自擂啊。在世界纪录协会上啊就是这样记载的啊。世界上最早发现氧气的人，这个世界纪录呢就是唐朝毛华。他比英国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叫普利斯特里。普利斯特里呢当时是在1774年了，这是1000年以后的事情。包括瑞典的这个舍勒也是在1773年发现这个氧气啊。我们中国呢比他们这个早了1000年。此外呢再说中国是纤维之王，哎，桑蚕丝也叫真丝的故乡。公元前的2000年啊，我们的劳动人民就已经开始养蚕了。公元200年的时候呢，养蚕技术传到了东洋国日本。此外呢，像前期节目呢我们聊过的铁的冶炼技术也是在公元前的600年。好，那是我们需要吗，是吧，比欧洲早了1900多年。也就是说呢我们掌握了冶铁技术之后，将近2000年以后欧洲才有了这项技术啊。此外呢公元前的200年中国人呢还提炼出了球磨铸铁，还是比西方社会领先了2000年。那在1000多年之前呢我们提炼了锌啊，你说欧洲能提炼锌得是对400年以后的事情啊。公元前的2000年中国呢已经开始熔铸红铜。对啊，我们将要说说这个问题是吧，两种铜，有红铜还有青铜。对，青铜呢是再过300年，公元前的1700年中国开始冶炼青铜。到公元900多年呢，中国的这个胆水浸铜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施法冶炼技术。用现代的话讲就是置换法，哎，化学当中的一种是吗。那截止到1700多年之前呢，像炼铅呐、铜啊、铜铅合金呐、还有当时我们前面节目讲过还有这个铝的合金啊，都已经存在了。就说起制陶技术啊，郭宝章先生谈的这个化学史呢和我们前面聊的也是应该说如出一辙。在公元前的8000到6000年中国已经制造出了陶器。到了公元的200年我们就成熟的掌握了瓷，不仅是陶啦，更高级的瓷的技术了。这当中呢真是一个漫长又艰辛的过程。3000多年之前呢，中国华夏民族呢已经开始利用天然的染料来染色。同样呢中华民族还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漆料和制作漆器的国家，这历史就更早了。我们做这个漆器漆料这得7000年的历史啊，这个好记哈啊，漆料和漆器啊，7000年的历史。到了公元前我们说这个4000到3000年是酿酒那会儿就已经有了啊。公元前的1000年呢，制曲这个技术就是酒发酵的这个曲，酒曲，这比欧洲用的是淀粉发酵法，他们用淀粉发酵法来制造这个酒精，我们比他们早了2000多年。至于像其他的化学物质啊，我们聊过的 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这是钱伟长先生啊那个作品。在郭宝章先生的这个化学史当中呢，也同样有3000多年前中华祖先呢就发现了石油。古书当中记载说泽中有火，实际上呢就是说地下流出的石油它又到了这个水的表面，然后开始燃烧。到了宋代啊，沈括这是大名鼎鼎的《梦溪笔谈》。《梦溪笔谈》呢，第一次记载了石油的用途，并且呢，当时啊，沈括就预言了说，此物必大行于世。哇哦，祖宗在上，顿首拜拜，有没有？无论身在何方，凡是华夏的后代，对这句“此物必大行于世”真的是感慨万千。当今的世上不正是这样吗？哪怕是我们出去买东西啊，这个购物，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到塑料制的购物袋，这个要制造出来也是需要石油的，那我们说了，既然发现了石油，那天然气还远吗？所以呢，世上最早开发和利用天然气的是中国的四川省，还有陕西省这两个地方。华夏祖先呢，很早呢，用这个冰干使用木炭，还有这个石炭，也叫黑炭，黑炭就是煤。比如说马可波罗来记载说中国人正在燃烧一种黑色的石头来了中国大开眼界是吧。那欧洲人呢得到了16世纪才开始用煤。除了古代的化学之外呢，我们看到了1939年的时候还是民国啊，中国的化工专家侯德榜就提出了联合质检法。这个联合质检法也是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纯碱工业，它有一部专著就叫质检。质检这本书的作者呢就是侯德榜先生。转眼呢也是到了新中国1965年，中国在世界上呢也是第一个用人工的方法合成了活性蛋白质。这个活性蛋白质啊叫结晶牛胰岛素。实际上呢这一项创举呢应该是得到了诺贝尔化学奖。然而当时呢由于这个署名的原因和我们是擦肩而过啊。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公平的因素在里面哈。到了70年代呢，中国独创的是无氢电镀新工艺，取代了有毒的氢法电镀，这也是世界电镀史上的一个创举。1977年，在中国的山东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金刚石，叫长磷钻石。全世界海盐的产量我们说差不多得有个5000万吨，当中呢有1300多万吨是中国生产的，这也是世界第一。那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就采用海水煮盐了，我们也是制盐最早的国家。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矿在中国都有，所以呢在世界上呢我们也是冶炼矿产最早的国家。其实你要说起来这化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嘛，它一直是一个综合学科，在中国的历史上来看。但是呢使用化学手段来发展生产生活的历史早就开始了。其实在我们那个说这个原始人啊，北京人那个时代呢，火的使用非常的普遍。 所以呢，在古代就有了像烧制陶瓷啊、冶金啊、酿造啊这样的工艺。鸦片战争之后呢，就是开始了近代化学。1866年设立了一个算学馆，当中呢就教授了化学课程。民国时期的化学也有较大的发展，像我们说出现了戴安邦、李方逊、徐光宪，这也是一大批的中国化学家。像我们刚才聊过的侯德榜发明的联合质检法，更是对近代化工，是对世界化工做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1956年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后来再说起这个本草这个词，本草这个词呢，在中医药当中现在是常常听见甚至呢，到了养生啊、美容啊，也经常会提到本草这个概念。其实它跟化学呢也是息息相关的。本草一词呢最早出现在汉代的初期，是我国古代中药学的一个统称，叫本草。商代以前呢，那个时候的先民呢会把这个疾病归于比如是神啊，或者是什么鬼啊，什么东西扶着体啊。到了周代呢，医药就有了发展了，逐渐就发现了一些有医疗保健作用的食品啊，保健品东周时期山海经，山海经当中呢记录了124种中药材，其中呢像动物的有60多种，植物的50多种，其他的呢还有矿物质啊、水土啊这一类的。但真的说起来，在东周时期呢，这个巫术和这个医术是不分家的。说是医药在那个时期还是有点玄幻的它是这个法术的一部分。好，关于不同版本的中国化学史呢，我们今天是在这里插播了这样一期。这些呢是来自于郭宝昌先生。好，接下来呢，对，我们要进入中文小知识了。今天呢，我们还将继续和大家分享成语“众人皆说成之于语”。有一个成语呢，叫“天衣无缝”。唐朝时期呢，有一个叫郭翰的读书人。传说呢，在一个夏天的夜晚，他在一棵大树下乘凉，忽然呢，有一位仙女从天而降，正好呢落在他面前。郭翰被仙女的衣服深深地吸引住了，并不是说这个衣服的款式很特别是不仅华丽好看，这个衣服上竟然没有缝。你像我们说裁缝，裁缝就是衣服要剪裁然后再缝起来，他当然是要有缝的是吧。他就感到很奇怪，就请教这位仙女，你的衣服为什么没有衣缝呢？仙女说，我穿的是天衣，天衣根本不需要用剪刀裁，也不用针线缝所以呢当然没有衣缝啦这就是天衣无缝的由来。成语天衣无缝现在呢用来比喻事物周密完善，找不出一点破绽。比方说当年1969年登月的大片，当时看来真的是天衣无缝，现在想来漏洞百出。接下来的这个成语呢叫对症下药，这还真的是和中医药有关的。东汉末年有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叫华佗，他的医术真的十分高超。有一次呢，有两个人来找他看病，两个人都说自己是头痛发热感觉不舒服。 华佗诊断之后呢，给他们开了不同的药方。这两人就奇怪了，就问道，你看我们的病情啊，这个症状啊，都是一样的，为什么用药完全不同呢？华佗笑了笑说，吃药要依据生病的具体情况，你们的病情啊，看上去是差不多，但是呢，得病的原因可不一样啊。病因不同，当然用的药就有所不同了。哦，这两人听了，明白了哈，放心的回家吃药去了，病也很快就好了。这就叫对症下药。成语对症下药啊，现在比喻对事物的问题所在要有针对，而且呢要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对，这样才能解决呀。我们有时候口语当中也经常说这个词，是吧，说哎，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问题。接下来的这个成语呢叫出尔反尔。出尔反尔呢，这说起来得是战国时代了。战国时期，鲁国和邹国交战，哎，在山东地儿哈。邹国的百姓呢，一点都不支持他们自己这个小国家。看见受伤的这个官兵呢，也不去帮帮忙救助一下。邹穆公就很气愤。那个时候呢，对，是还是孟子哈。他就向孟子去请教了。孟子严肃地说，大王失去了很多的官兵将领，可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走的逃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加起来又有多少人呢？您救过这些百姓吗？当时呢，这个邹王的粮仓可是堆得满满的啊，都没有想到百姓们正在忍饥挨饿，去救助一下，您就这样对待别人，别人啊就会这样来回报你啊。说不是别人啊，正是你教会了我怎么对你。原句当中说是出乎尔者反乎尔者，出尔反尔是从此而来。出尔反尔呢，到现在哈，我们的意思有所不同了。现在呢，用来比喻言行前后矛盾，不相符，反复无常，不守信用，这叫出尔反尔。像如果一个人，我们说啊，小白，我们好久没有有请我们的 VIP 了啊。这个小白呢，他总是出尔反尔，谁愿意和他做朋友啊？哦，没有信用的人啊，啊，对，出尔反尔，不讲信用，说话不算话呀。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中文不得了。我是轩轩，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怀卡托华人之声的其他栏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立法、审批、监督，怀卡托华人之声国会论坛与您纵观新西兰政坛风云变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周二晚间特别栏目《国会论坛》。众所周知，新西兰是议会制国家，实行多党内阁制，总理、内阁和立法机构掌握国家权力。内阁由国会多数党组成。在接下来播出的国会论坛时间，我们和听众共同关注国家党治理下的联合政府任期内，执政党、反对党都在这一周内发布了哪些新闻，讨论了哪些提案，让我们来共同梳理。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注意到新西兰政府今天宣布了将在未来三年内裁撤约 14% 的公共服务部门岗位，并表示相关的举措将为财政节省24亿纽元的经费。相关信息是由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在 5月19号，也就是今天的财算预告中宣布，这也意味着到2029年中期，政府将再有8700个公职岗位被裁。威里斯表示，历史上看，核心公共服务人员的数量大概相当于总人口数量的1%，但经过上届政府的扩编之后，这一比例来到了1.2%左右。我们将以到2029年7月前全职当量供职人员不超过5.5万人为目标进行调整。这个数字相当于比去年12月时的总人数减少8700人。新西兰全职公务员的人数在本届联合政府任内已经有所下降，目前为6.3万余人，而2024到2025财年时，公务员数量一度达到约6.5万人的高点。威里斯概述了一项公共服务体系改革计划，旨在减少政府部门数量，增加人工智能及其他数字手段的使用，并实现显著节制。企业和家庭每天都在使用人工智能 AI， 而虽然部分公共服务部门已经抓住机会进行创新，但仍有一些部门被过时的工作方式束缚，把繁复的流程看得比实际成果更重要。威里斯在北岸一个商业活动上对与会者说，本届政府和你们一样，对部门之间的割裂、复杂化的流程、墨守成规以及数字化和 AI 技术转型极度缓慢感到沮丧。在很多方面，政府的行政部门仍然像上世纪80年代的产物，沿用着过时的体系，官僚程序缓慢，往往只是走流程而不是改善服务质量。财长表示，当前的公共服务运作模式已经接近极限，并且无法满足新西兰人在2026年的期待，更不用说2036年甚至更远的以后。为推动财长提出的三大优先方向取得进展，政府计划在未来4年对各部委的行政预算实施逐步收紧的限制。未来4年，这些举措将产生24亿纽元的财政结余，所节省的款项将被重新定向于更好的公立医疗、提高教育成果、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国防与警务力量。威里斯表示，新西兰人期待公共服务能效率更高，服务更好，而且更易于打交道，但现实是民众和企业界仍不得不面对一个割裂的系统、重复的工作和落伍的行政流程。我们注意到，公共服务部长保罗·高德·史密斯也对此发声，此次裁员将针对核心公共服务体系，不包括教师、医生、护士、卫生局其他雇员、警务和国防人员。高德·史密斯表示，人事改革进展将定期评估，各部门必须证明其生产力、服务水平和经费使用效率有所改善。那么在今天上午，在国会回答记者提问时，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表示，现在确实有机会利用科技来更有效地使用纳税人的钱。卢克森说，未来哪些部门会被合并以及如何合并将逐案处理，有些情况下合并并没有意义，但我们也有很多情况存在无止境重复的网络服务、财会服务以及各种后台职能。即便不从政客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看到的是这套体系已经这样运行了30-40年，却从没人真正问过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像商业创新及就业部 MBIE 这样的机构需要向16位部长分别汇报呢？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近期刚刚出访过新加坡，他以在该国的见闻为例，强调在公共服务领域 广泛推广人工智能和高科技的重要性。即便是看看马来西亚和其他部分东南亚国家现在取得的成绩，比如说你买房子，你必须要通过复杂的流程来证明身份、收入情况，而这些完全是可以自动化的。再比如，假如说一个母亲有两个孩子，一个11岁，一个9岁，其中一个孩子要配眼镜，那么他就得去搞清楚自己的退税补贴怎么算。其实有更好的方式来完成这些服务。南哈特选区议员、基础设施部长克里斯·毕小普目前正在负责整合环境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交通部以及内政部中与地方政府职能有关的部门，而整合后成立的新部为 MCERT， 也就是城市环境地区与交通部，将于7月1日正式成立。不过毕小普表示，人事调整带来的节制效果可能要数年以后才能显现。这项改革是为了让公共服务体系适应未来，这并不是为了未来半年或一年内立刻就能省出钱来，而是为了让公共服务首先成为地方政府更好的合作伙伴。他说，我经常跟地方政府提到的一个观点是，在应对住房、气候适应、基础设施融资等许多重大挑战方面，中央政府的表现一直不够好，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自身的组织缺陷太大了。而这正是我创建 MCERT， 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城市环境地区与交通部的主要推动力。此外，毕小普也驳斥了惠灵顿和夏特谷这种公务员城市将受到严重冲击的说法。他说，这种认为夏特谷只是由穿着短裤每天坐火车去惠灵顿上班的公务员组成的想法，既冒犯人也完全失实。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就像惠灵顿所有社区一样，有优秀的企业。我们必须停止刻板化的把惠灵顿描绘成一个无聊的公务员城市，它远不止如此，我们也不能再那么看它。与此同时，工党党魁克里斯·希普金斯对此表示说，这个调整方案对新西兰人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在参加今天的工党党团会议之前，希普金斯称，超过一半计划裁撤的岗位其实并不在惠灵顿地区，这些都是遍布全国的一线岗位，包括帮助弱势儿童和家庭的社工、监狱的工作人员、边境工作人员以及保育人员，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一线工作。希普金斯对新西兰广播电台早间新闻节目表示，这项提议内部存在很多矛盾，因此他希望看到更多细节。有时候更大并不一定就更好，更大的政府机关并不总是比小机关更有效率，有些部委反而是越大越官僚，反复做无用功，他说，所以我不觉得越大越好。希普金斯认为自己并不反对更加一体化且更依赖科技的公共服务体系，但他认为这也存在局限。这些东西可能方向上是对的，但如果设定一个武断的目标，比如裁员10000个公务员，那么几乎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一线服务人员。工党在执政期间也曾于2023年年底提出过自己的公务员裁员方案，当时的计划是裁员 2%。 在被问到当时有多少工作可能被裁撤时，希普金斯表示，他得到的建议是很多空缺岗位将不再补充，所以这些职位会被直接取消，因此不会导致实际上的人员失业。当然，最终肯定也会有人受到影响。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国会论坛带给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聚焦一周热点，纵览文体风云， FM 89.0 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文化、娱乐、体育一网打尽，听我们聊热文、说观点、品趣味、洞悉世界精彩，文体杂谈等您来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89.0 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又到了我们每周的文化体育分享时间。杰德，这周可真是热闹啊。
是啊是啊，小薇，先说说你最近有没有感受到一股世界杯的热浪。
哎，说到世界杯，我这几天手机里全是相关的消息，好多朋友都在群里问今年世界杯咱们能在哪里看。
哈哈，大家最关心的果然还是能不能看这个问题。那我先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5月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已经拿下了2026年世界杯在中国大陆的转播权。
终于官宣了。说真的，在这之前我一直提心吊胆，毕竟世界杯6月11日就开踢了，眼看着离开赛不到一个月，版权还悬着，这心也是悬着的。
你说的没错，这次版权谈判可以说是拖到了最后关头。国际足联方面，因为这届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参赛，总共要踢104场比赛，所以漫天要价，想让版权费大幅上涨。
可是我听说多出来的那40场比赛很多都是小组赛初期的积累场次，球迷未必会全部买账。
正是，而且还有一个现实问题，这届世界杯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办，时差问题相当头疼，大部分精彩的淘汰赛都要在北京时间凌晨才开球，商业价值打了不少折扣。
对对，我还真没想到这个时差的问题。那最后谈下来是什么价格？
具体价格没有对外公布，不过据媒体分析，最终结果落在各方都能接受的共赢区间，并不是哪一方单方面让步。
这样挺好的，对球迷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有正规渠道能看到比赛。那确定了央视拿到版权之后，接下来是不是各大平台也会跟进？
对，央视接下来要和咪咕、抖音这些平台谈版权分销，目前咪咕已经提前动作了，据说会员权益里会包含世界杯直播，抖音那边也引入了托雷斯、卡卡、维尼修斯等球星，准备在世界杯期间大展拳脚。
哇，那在手机上刷短视频也能追世界杯了。话说杰德，今年世界杯你最看好哪支球队？
哈，这个问题难倒我了，我比较期待法国队吧，姆巴佩状态依然出色。不过今年最大的看点可能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很多以前很少出现在世界杯的队伍也来了，可能会有意外惊喜。
是啊，48支球队，各路英雄聚集，一定精彩纷呈。那说完了世界杯这个国际话题，我们来聊聊我们新西兰本地的体育新闻吧。杰德，你最近有没有关注全黑队的动态？
当然，我身在新西兰，怎么可能不关注全黑队？这周最热的新闻，莫昂加事件。小薇，你了解里奇·莫昂加这个球员吗？
当然，里奇·莫昂加，全黑队的顶级十号，是队里的关键组织核心嘛。他技术精湛，出球稳健，球迷非常喜欢他。那他最近怎么了？
说来话长。莫昂加目前在海外联赛效力，按照新西兰橄榄球协会的规定，在海外打球的球员除非特殊豁免，否则没有资格入选全黑队。
哎，这规定我知道，就是为了保留本土人才，鼓励球员留在国内联赛，但这个规定在莫昂加身上引发了很大争议。
对，而且这周新西兰橄榄球协会正式确认，莫昂加无缘即将到来的南非巡回赛，不会给任何豁免。这个消息一出，在球迷和媒体圈引发了轩然大波。
我能理解球迷的不满，毕竟莫昂加这个水平的球员，全黑队哪能说不用就不用。
更有意思的是，前全黑队队长基兰·里德也站出来公开批评协会处理莫昂加事件的方式，说协会的做法不够人性化，缺乏灵活性。
哇，连队长都说话了，可见这件事影响有多大。那新主教练戴夫·雷尼是什么立场？
雷尼的态度比较微妙，他说即便豁免了莫昂加，这次七月的全国测试赛莫昂加也未必会上场，言下之意就是这个豁免意义不大，不如先严格执行现有政策。
这话听起来有点绕，但也说明新教练组可能在谋划一个更整体的战略，而不是为了一个球员临时破例。那雷尼这个新教练团队整体怎么样？我听说他还把一位老将军请回来了。
你说的是格雷厄姆·亨利爵士吧？这位传奇人物今年都快80岁了，还回来担任全黑队选人顾问，出战前据说亲自分析了60名球员的情况，可谓老骥伏枥啊。
真的假的？亨利爷爷出山了，他可是带领全黑队2度夺得世界杯的大功臣啊，有他坐镇，感觉全黑队要重整旗鼓了。
确实，新赛季全黑队的重组可以说是大手笔，新教练、新选人顾问、新的高性能总监，整个团队焕然一新。不过雷尼自己也坦诚，球队目前在某些位置上缺乏厚度，受伤问题也比较头疼。
是啊，体育运动就是这样，总是充满变数和挑战。杰德，说完新西兰本地，我们来聊聊文化娱乐方面吧，这才是文体杂谈的另一半精髓吗？
没错，说到文化娱乐，五月初刚刚结束的五一档，中国电影市场可真是热热闹闹啊。
对，五一档总票房破了7.5亿，然后截至5月12日，今年全年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40亿元。
这数字相当亮眼。目前当月票房前三名是消失的人、寒战1994，还有让很多人哭成泪人的给阿妈的情书。
给阿妈的情书，光听这个名字眼睛就酸了。这部影片讲的是什么？
大概讲的是孙女整理去世奶奶遗物时，发现了一批从未寄出的情书，由此揭开了奶奶那一代人跌宕起伏的感情故事，催泪程度据说非常高。
哎呦，我都想找来看看了。在新西兰的华人观众估计也会很有共鸣，毕竟大家都有漂泊海外、思念家乡亲人的情感体验嘛。
说到这个，其实这也是我们华语广播的意义所在，让在新西兰的华人朋友在异乡也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温度和共鸣。
说得太好了，杰德。好，那今天的文体杂谈就聊到这里，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回顾。本期我们聊了哪些话题，杰德？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三个话题。第一，央视官宣拿下2026年世界杯中国大陆转播权，球迷们可以安心等待开赛了，世界杯6月11日正式开踢。
第二，全黑队莫昂加海外效力资格风波，新主教练雷尼和亨利爵士强势归来，全黑队新赛季大换血。
第三，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亮眼，给阿妈的情书高分催泪，五月影视持续升温。
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今天的文体杂谈，如果您有什么喜欢的文化体育话题，欢迎和我们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我是杰德。
我是小薇。
我们下期见。再见。
情相约，孟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人在旅途，我是图妹。
我是吕哥。这一档节目呢，专门为我们新西兰的华人朋友量身打造，每周带大家去聊聊两国之间的旅行资讯，不管是说走就走的冲动，还是精心规划的旅程，我们都陪你一起出发。
没错，今天我们聊的是2026年5月13日到5月19日这一周，中国和新西兰旅游圈里发生的那些大事、好消息，还有让人心动的去处。
哎，图妹，五月对于新西兰来说，正式进入秋冬季节了。你有没有觉得，秋天的新西兰其实是特别适合旅行的？
哎，说到这个我就有感触，叶子黄了，红了，天气凉爽，游客也少了很多，真的是旅行的好时节呢。
好， 咱们先来聊一条这周最受关注的新西兰旅游动态，就是新西兰航空的最新消息。
对，5月13日这天，新西兰航空正式宣布将削减 5% 的航班运力，同时还警告可能会有裁员。
这个消息一出来，旅游界和航空界都挺震动的，尤其是那些小城市的旅客，影响可能会比较大。
是的，纽航说这次调整主要集中在区域航线，也就是连接那些小城市的航班频次要减少，有些甚至直接停飞。
比如我们汉密顿这边，从汉密顿飞各地的直飞选择本来就不多，这要是再削减，就真的要去奥克兰转机了。
哎，不过从旅行的角度来说，我倒觉得有个反转，航班少了，反而可能会逼着大家去发现本地好去处嘛。
图妹这个心态真好。说到本地好去处，咱们今天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新西兰的旅行目的地。
要说，但先等等，我们想问问听众朋友们，你上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是去哪里呢？欢迎发消息告诉我们。
是的，在节目进行中，随时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或者发消息。
好，话不多说，咱们马上来推荐。这周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新西兰好去处是距离汉密顿开车大约一个小时的怀托摩萤火虫洞，英文叫 Waitomo Glowworm Caves。
哦，这个可是新西兰的网红景点啊，我上次去已经是好几年前了，不过印象深刻到现在都忘不了。
怀托摩萤火虫洞啊，就是在一个石灰岩溶洞里，坐上小船漂浮在地下河上，抬头一看，天花板上密密麻麻全是萤火虫的蓝光，
就像夜空中的繁星。真的，那一刻你会觉得整个人被魔法包围了。
对对对，而且五月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去，因为进入秋冬季，游客少，不用像旺季那样排长队，可以更从容地感受那种神秘氛围。
而且这附近还可以体验黑水漂流，就是穿着潜水服，戴上头盔，拿个橡皮圈，在地下洞穴的河道里顺水漂，那种刺激和美景结合，绝对值回票价。
不过我要温馨提醒一下，五月天气比较凉了，穿潜水服下到地下河里，心理素质的强一点。不过工作人员会给大家穿上厚厚的潜水服的，安全的。
是的，怀托摩这里有好几种游览方式，从最基础的船游洞穴到冒险级别的黑水漂流和绳降攀岩，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带孩子的家庭，独自旅行的背包客，都非常适合。
所以如果你这周末想来一趟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从汉密顿出发，不到一小时就能到，怀托摩萤火虫洞绝对是一个超值选择。
别忘了提前在官网预约，尤其是周末，名额还是有限的。
好，聊完新西兰，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这一周中国旅游界最重磅的事情就是5月19日中国旅游日。
对，5月19日是中国的法定旅游节日，每年这一天全国各地的景区都会推出各种优惠和活动，今年已经是第16届了。
而且今年的全国主会场活动落地在广州，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
哇，广州这个城市选得太妙了，而且今年恰逢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意义特别不一样。
是的，而且这次活动规模超级大，广东省21个地市联动推出280多项配套活动，还有超过10亿元的文旅惠民补贴。
10亿元， 那真的是让利给老百姓啊。具体有什么优惠呢？
好多好多，光是5月19日当天，广州就有116个旅游景区参与优惠活动，其中有近80个景区第一道门票免费，比如莲花山、宝墨园这些。
还有白云山半价、广州塔买赠活动、长隆野生动物园。
对，还有珠江游船也是半价。五月的广州，夜游珠江，吹着晚风，两岸灯光倒映在江面上，那画面想想就美。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好想回国去玩。
哈哈，吕哥，你还真别说，今年旅游日期间还特别推出了入境友好活动，专门对海外游客，包括我们海外华人回国旅游超级贴心。
哦，什么内容？快说说。
就是说，解决了以前回国旅游最头疼的问题，支付。现在境外的银行卡可以直接绑定支付宝使用，连海外的电子钱包都能在国内直接付款，完全不需要换现金。
真的吗？那对我们这些在新西兰的华人来说太实用了。以前回国手机支付搞不了，到处找人换现金，那叫一个麻烦。
对，而且携程还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机场设了入境游客专属服务台，落地就有人帮你规划，北京、上海还有免费半日游。
所以如果你有回国旅游的计划，今年五月绝对是一个好时机，优惠多，服务好，而且还是旅游日主题季，氛围特别好。
那我们今天推荐的中国旅游目的地，就顺势推荐一下这次旅游日主会场所在地广州。
广州，羊城，这个城市真的是一个让人去了还想去的地方，对吧，图妹？
必须的，广州好玩的地方太多了。先说美食吧，广州的早茶文化，那是全世界华人心目中的最高殿堂。
对，虾饺、烧麦、肠粉、叉烧包，想想都流口水。
而且广州的早茶文化不只是吃东西，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叫做一盅两件，探世界。探就是享受的意思，就是说拿着一壶茶、两道点心，坐下来享受时光。
这个词太有意思了，探世界。我觉得在新西兰的生活也可以这么形容，慢节奏，好享受。
哈哈，是的。除了美食，广州的景点也很值得逛，陈家祠那种岭南传统建筑超级精美，沙面岛那种欧式老建筑群适合拍照打卡，还有越秀公园里的五羊石像是广州的城市标志，
还有现代地标广州塔，我上次站在上面往下看，珠江在脚下弯弯绕绕，整个广州一眼尽收，太壮观了。
对，广州塔现在在旅游日活动期间还专门有亮灯展演，晚上特别好看。
所以五月去广州，文旅惠民补贴还在持续，各种优惠叠加，真的是旅行性价比超高的时机。
而且五月的广州虽然开始有点热，但大部分时候还是比较舒适的，户外游览还是没问题的。
那从新西兰怎么去广州呢？
现在从奥克兰出发，有不少航班可以飞广州，中转香港或者直飞都有，整个行程大概十几小时左右，算是比较方便的。
好，今天的旅游资讯和目的地推荐咱们聊了这么多，来，图妹，我们来总结一下。
好，这一周的旅行要点，第一，新西兰航空削减 5% 航班，尤其是区域小城市的航线会有调整，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提前确认航班状态。
第二，新西兰这周推荐的好去处，怀托摩萤火虫洞。距汉密顿一小时，五月游客少，体验棒，最适合秋冬季来一次说走就走的短途游。
第三，中国这边的重磅消息，五月十九日中国旅游日，今年全国主会场在广州，超10亿元惠民补贴，116个广州景区有优惠，回国旅游的好时机。
第四，我们今天推荐的中国目的地广州，美食文化景观三合一，早茶文化，广州塔，陈家祠，每一样都值得你去细细品味。
最后，我们想问问在座的听众朋友，在你们心目中哪一个地方最能代表说走就走的旅行？是新西兰的某个秘密角落，还是中国某个让你魂牵梦绕的城市？
欢迎发消息给我们，或者在 FM89.0 的官方微信上留言，说说你的旅行故事。
好了，今天的人在旅途就聊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是吕哥。
我是图妹，
我们下周再见。
记住，每一次旅行都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旅途愉快。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我们今天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同时我们在这里祝您晚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会在下一个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心华人的话，羊羔的牛奶，沟通的桥在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心是吧，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心花笑声心声相连，
心声相连，
听见彼此就不孤单， FM89.0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心花笑声心声相连，
心声相连，
听见彼此就不孤单， FM89.0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春帆，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